好，在这里等候呢，有一点点的分享啊。当然，我想这可能是一个目标啊。是一个目标。感谢主。我在灵里啊，就是，可能这样讲可能会，可能好讲一点。因为我在这个周末啊，这个周末我看也有很多人去参加了，那个遇见神山啊，做得胜者啊，非常非常好，求神继续的来祝福。那这个周末我在家里面，我也在等候神。我总觉得，作为真儿子来讲，他是可以顺从圣灵的。但是我不知道圣灵这样的带啊，就是说，就是不管我们这个魂也好，这个身体也好，我们真的我需要有圣灵的带领，而且要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就是每一步的带领最好是能听到圣灵的声音。我看这个是。这个呢是一个目标啊，就像我一样的，昨天晚上啊，因为我这两天在家等候神，所以就是那个可能能听到是那个时候可能可以能顺服一下圣灵啊。其实我们这个人呐，就是这个身体也好，魂也好，是很强大的，是很不容易服下来的啊。所以要讲，就像我们的周爸讲的，就是说要是一个孤儿，你要他顺服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要操练，我们不要说我们。就不操练了啊，那不行的啊，就是说来顺从圣灵啊，我就感受到就是说，但是在这样的经历里面，我的偶尔可以，也不是经常的啊，所以就是说圣灵就说你要服下来，我说好，那我就说你说的对，就这就相当于圣灵的一个带领啊，我就觉得我作为基督徒啊，作为一个得胜者，我觉得首先操练的就是顺从圣灵。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也看到，这个周末我也在读这个真儿子的书，还有我们上周讲到就是孤儿的九个模式或者特征吧，也讲到耶稣的榜样啊，耶稣的榜样有五个部分，他的榜样啊，他最后一个就是第五个就是耶稣完全依靠随从圣灵，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就行在天父的产业里啊，我们要以耶稣为榜样，行在父神的旨意里，行在天父的喜悦里啊。从这些话里面，你真的要从灵里去来领受它，而且要来接受它啊，你才能谈到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行出来。你行出来是真的，确实行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知道再多，但我发现我行出了，我还是需要圣灵，我还是需要圣灵来带领我。就像那件事情一样，就是你能听到神的是让你的身体可以服下来，就是顺服圣灵下来。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真儿子，他是顺从圣灵的啊。那么他绝对有顺从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他30岁，圣灵带领他进入旷野啊，经过40天的这个旷野，40天啊旷野，然后呢40天结束以后，又这些试探呐、这些权柄的试探呐、这个荣耀的试探呐、身份的试探呐啊，他都胜过了。因为什么？他是靠着圣灵，因为他有圣灵的引领，然后他到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我觉得都是圣灵在引导他。都是圣灵在引导他啊。那我就是说，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真儿子来讲啊，是要就是要是可以来顺服圣灵的啊，可以来顺服圣灵。首先在灵里有个顺服，然后带出你的身体里面，就是带出你的身体可以来顺服在上的啊，这些属灵的权柄啊家庭头的权柄啊，你是可以，我觉得都是需要圣灵来带的啊，最好是圣灵来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可以这个老我血气或者这个肉体可以服下来啊啊！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昨天有一些 弄得有些晚，然后呢又有家庭的，祭坛我儿子从美国回来，然后我就想听听他讲什么，然后后来就把事情落到最后了才做啊，就打扰了他们的睡觉还是怎么，他们就很气啊，让我，其实我心想，因为我的家晚上稍微要清理一下，不然太乱了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看这厨房太乱了啊，我就尽量的快一点，没想到还是啊，但是我也是经常在很晚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很愤怒，所以呢就讲啊，所以讲我，我就后来我就听那个声音，我就觉得他说你要服下来，我说好，我说你们说的对，我就去睡觉哈，赶快洗了睡啊。是什么意思呢？讲这些，我就觉得我认为啊，我认为就是一个真儿子的话呢，是需要有圣灵的带领的，不管是我们的灵魂还有体啊，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吧啊，朝着这个目标，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啊，大家你们要随着牧者的带领啊，他们会来带领你们达到这个目标吧啊，那我就觉得在这个有一个就是这个真儿子确实是对我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觉醒啊，确实是，那我就按着这个平台的带领，我就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说就是他是怎么做的啊，在灵里面啊，因为刚才在等候的时候呢，就说一个真儿子就是说就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他应该有圣灵的带领。为什么他要没有圣灵的带领的话呢？这是我刚才领受的，没有圣灵的带领，他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末后的灾难啊，你胜过不了。除这就为什么神说你要顺从圣灵啊，你要圣灵要一步步的来带领你，每一步都来带领你啊，你才能胜过这个末后的大灾难啊，你才能是预备好啊。我也看到就是说就是有很多人就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没有感觉那都不是理由啊，因为那个就是说你可能你说这个话肯定是对神的渴慕太少了，你没有办法跟他的旨意对齐啊，对齐，你对齐了以后你就能听他的声音。这就为什么要操练，要赞美，要来等候，等候就是不断的来与他的旨意来对齐，跟他的心意来对齐啊，那你才能听到神的声音啊，那你就是你听不到了，你那就是你平时操练太少，太少了啊，圣灵在你里面基本上分量不多啊，或者听不到，那你就要更多的来，有更多的时间来等候他，来跟他的旨意对齐啊，跟他的旨意来对齐。所以就是说就是真儿子有顺服圣灵的能力。啊，我们刚才我们上周说了那么多啊，那个都是需要我其实这个周末我就想来操练这个九个孤儿在我的里面是怎么回事，或者是这五个耶稣的榜样，我其实我很想回到这个里面，但是我发现我就是还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就是来等候他啊，来等候。等候他的话，上周讲到就是耶稣十二岁嘛啊。我就发现耶稣里面十二岁他领受了这个以后，我还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啊，然后我就看到耶稣在灵里面十二岁，他就说他为什么说出这句话，我也很能接受啊，接受就是说难道我不以什么父的事为念吗，在我的在父的家里啊，以父的事为念吗啊，他说这句话我就在灵里看到耶稣基督他里面就有父，像我里面就没有，或者是有没有把它释放出来，我们里面就像有，我们里面有真儿子，你要把个真儿子从里面释放出来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觉知受洗的一刻圣灵就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会把基督真儿子还有父显明给我们看啊，这就为什么后来我想到耶稣说了，在约翰福音说了很多话，就是父在我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哇，真是这样的，从里面你就觉得这是真的。为什么？我就看到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呢，父就在他里面，父就来带领他，他就真的是他的父，而且他的肉身的父亲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儿子，还真不容易，而且他肉身的父亲还是很敬畏神的啊。那我看到在灵里，我就看到耶稣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开始成长， 他就跟他的父亲学木匠嘛，他父亲是一个木匠，他也是木匠啊。这个我不知道说出来以后，这也是说我自己的等候啊，把它分享出来啊。那牧者怎么带啊？就是说，我就看到他十二岁他就回去跟他的父亲来学，这就为什么他到天上去，他为我们建房子啊。这个我也能我的体会了啊，我在灵里来体会，这是他是我的长兄啊，来体会他就是在，而且我就看到他十二岁他就开始跟他的父亲，他在肉身的原生家庭里面，你看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抵挡他啊，也不信他啊，那这个是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天然人很难想到一个属灵的人啊降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啊，成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榜样，成了我里面信仰的一个榜样。那我要追踪这个就是他在十二岁的成长啊。所以他说了很多话，我就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真的是这样子的啊，真的是这样的。他所说的话，他总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他整个人体就是在父的里面包围着他，确实是看到他就看到了父啊。那么我就看到他十二岁，我就发现他在那个他有切木头嘛，就是把它切成块啊，或者切成长的方的啊，可能啊，他在这里跟他的肉身父亲，而且他切得非常的准，他的尺寸很准的，好像人很难达到这种准，对他的肉身父亲来说也是很惊讶的啊。那他里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呢，他里面没有骄傲。这是我灵里看见的啊，我就发现我对照我自己这个孤儿啊，我就对照我自己，我就发现我这有点启示，什么那个骄傲就来了，就缠着我了啊。哇，我就在我真的在里面，哇，我说你真的是我生命的榜样啊，就他在十字架不是我们也学了七年吗，他真的是我生命的榜样，而且他里面没有骄傲啊，我里面满了骄傲，我说怎么办呢、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就来呼求，我说你那么小那么小，而且做事那么准啊，这是我当我灵里的看见而感受的。哎呀，我说那这很难啊，我说那你要帮助我啊啊。然后呢他那么小，他也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真的是神和人喜悦的声量他在增长啊，他就在这个里面在成长啊，在增长啊，他自己也承担一些事情啊，那么小他就开始来成长，那对我，那他的生命就光照我自己，我就发现我是一个不顺从圣灵的人，我没有办法，而且我里面就是骄傲，整个就是骄傲，我就来认罪悔改，我说你要来帮助我，而且你要来带领我啊，求你来，真的要来施恩怜悯我啊，非常就是这些经历让我很感恩啊，很感恩，就是这个真儿子他来是什么样子的在我里面，然后是我效法的榜样。当然这些东西只能说是一个开启啊啊，那么活出来我觉得是真的不容易啊，像他的这个谦卑，那我觉得我真的是只有你来做，我真的放下我只有你来带啊，我觉得是做不了这些事情的啊。我说你要来，我也说过你不要越过我，就像保罗说的，这些人听到了以后，他们得到了，然后我被弃绝了。我说神呐，你千万不要干，在我的生命中不要干这些事情。我说你不要越过我，让我也一起跟大家一起来经历啊。好，我把这些分享出来。好，心腹代祷团们，你们把时间给你们啊，加快时间来祷告，好不好？
真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是吧？谢谢你，真的是在凡事上为我们成为了那榜样。主啊，真的谢谢你，让我们在真儿子的这个苏醒的里面，也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学习和效法的，主啊，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主啊，你给我更深的渴慕，也赐下你更深的一个谦卑在我的里面，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真的知道，我离了你，我在真儿子的这条生命成长的路上，我是不能够结出任何果子来的。主啊，以至于让我可以付出更多的时间的代价来等候你，来寻求你。主啊，你也给孩子一个恩典，就是让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得着一个能力来效法你，效法你的能力，行道的能力。主啊，以至于让父的心还 利路亚能得满足，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主啊，我赞美你，愿你来施恩与怜悯。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心中呀那种深深的那种骄傲要来悔改，也为着我们里面一切的就这种愚蒙要来悔改。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难体会父你的心，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真儿子的心。现在我们的心，我们真儿子有那个位分有点觉醒，但是神啊，我们很多的身量是没有的。神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真儿子这个身量上呀，借着每天在你面前的等候，也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身量可以成长起来。主啊，主啊，我们求你的怜悯今天就是临到我们，让我们真的里面的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身量可以慢慢的长大。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啊，每天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啊，来陪伴我们。爸爸谢谢你，感谢你，亲爱的主圣灵，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事事都在听我的心声，你知道我所有的需要，你爱我，你要把我带去你给我的命定里面，你在引导我，每一天都在引导我，你知道我孤儿的状况，你就使我这儿子的心醒过来，你每天都在对我进行一个矫正，就是一个矫正，把一切的错谬，一切的不合你心意的，一切不能使我蒙祝福的东西，一切使我不能够亲近你的东西都拿掉，而换成你自己。你知道这个过程是很痛的，但是你的爱来呵护，来安慰我，让我每一天我都可以接受，每一天都可以与你同工，每一天我都可以被你改变，使我可以更像你。爸爸，你是这样的爱我，爸爸谢谢你。爸爸，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平台上的所有的家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让我们实时的体验到，真实的体验到爸爸你爱的手，在教导我们，在矫正我们，在建造我们，真的是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降服下来，就是降服下来接受，让我们喜乐的接受，而且谢谢爸爸。说谢谢爸爸你帮助我，谢谢爸爸你在教导我，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才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为着我们没有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常常是按着自己的意识或者顺从自己的喜好来行事。主啊，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来赦免饶恕我们。圣灵要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常常降服在你的面前，并且被圣灵来管制引领。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主啊，在每件事情上可以来听见神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说不要照我们的意思来，要照主的意思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成为真儿子，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公主，各位王子，平安，主内平安，感谢神。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幸福代祷团的分享啊，回应和祷告，就是怎么样来随从圣灵。我觉得他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随从圣灵啊，这个真儿子的苏醒了以后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随从圣灵啊，就是师母今天早上。神魔在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啊，就是说真儿子就是苏醒了以后就可以来顺从圣灵啊，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就是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啊，就是说你有救恩的确据啊，救恩的确据就是说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有这个救恩的确据， 就表明圣灵在你的里面嘛，对吧？你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但是这个是不够的，停留在旧恩的确据是不够的，你还有圣灵的引导，就是什么呢？你就成为神的儿子了。就是说这一个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对儿女，你刚信主你就是儿女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就是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啊。所以这种人不是从这个血气生的，不是啊，而是从就是神的里面，就是同子是神的儿女，对吧？所以这是呢，这个圣灵的引导，它就是说你要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啊。但是圣灵的声音呢，有各种的声音啊，它有就是说每一个人听到的圣灵的声音，它的程度是不同的，他听到它的清晰度也是不同的。这个不要紧，其实不是很要紧的。有的是圣灵的感动，对吧？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圣灵的感动，慢慢你就可以听见一些字句，一两个字啊，一个很简短的一些话语啊，然后你有些可以听到也长篇大论啊，就像这个克莱尔，你看他写这么多情书，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同的，但是呢，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这个长篇大论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啊，就是这个。但是呢，你每一个人神真儿子都可以受圣灵的引导，这是可以肯定的啊。所以他有的是一个意念，有的是个感动啊，但是你要最重要的你要顺服，因为这些感动和意念常常就是说跟你的肉体啊是相反的啊。圣经讲嘛，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就是说这个圣灵他会带领你呢，就是说效法耶稣啊，这个但是肉体不愿意效法耶稣，一肉体就是享受，要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做主，就是他就是活在老模式里面，非常舒服，越来越大，这就是肉体就是这样子啊。对，但是呢圣灵就不同，圣灵就是要引导我们效法耶稣啊。所以呢，耶稣他是在母腹里面，他受孕就是圣灵，就是从圣灵怀孕啊，玛利亚童贞女，因为圣灵这个从圣灵而怀了孕，他从小就是有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呢他就是那么十二岁的时候他就随从圣灵的引导，他就听见圣灵的声音啊。圣灵其实从耶稣受孕到耶稣死复活一直都是圣灵啊，只是有耶稣的一生当中只有一刻是有圣灵离开他的，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喊这句话的时候是圣灵离开他的啊。他其他的时候都是圣灵，圣经都讲了他上十字架也是圣灵上十字架，他是靠着神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是借助神的灵，希伯来书里面讲，借助神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上十字架都是圣灵陪伴他上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一生都是他就是完全依靠圣灵放下自己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以耶稣为榜样啊，就是说能够来跟圣灵相交啊。我今天师母也讲到他的一个见证吧，就是昨天晚上的一个见证。他因为晚上洗碗啊，搞晚了，就是因为儿子回来嘛，搞晚了，就是晚很晚在洗碗。他但是就是可能他们的房子比较小，所以就影响了他们牧师申报还有他的 Joseph 他们睡觉吧，可能他们就对他可能说了一些话啊，可能比较重一点的话啊。这个师母就圣灵的感动啊，听到圣灵的感动，那听到这些话肯定不舒服了啊，但是呢圣灵的感动就服下来啊。这个就是要成为我们的日常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就是说遇到这个生活当中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是常常遇到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操练，要随从圣灵的感动啊。你不要只是在舒舒服服的啊，就是说来随从圣灵 你要我们要操练什么呢？在很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感动跟你的肉体是相争的时候，你要来顺从圣灵的感动。这个是需要操练的，这个操练就可以使我们的真儿子的身量长大。真儿子的身量长大呢，有两种的途径是可以长大的，有三种呢，其实是三种啊。第一种呢，就是你要过内在生活啊，过内在生活，你的真儿子就会长大啊。过内在生活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吃健康的食物，使你的身体长大，就像一个婴孩啊喝奶啊，小孩子吃健康的食物，平衡健康的食物，他就长得很，他就很快的就成长。你看那小孩子生下来看着看着看着就长大了，对吧？这个呢，就是说他要吃健康的食物，他不吃健康的食物啊，每天都吃不饱，就是他就会生病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内在生活，要通过赞美等候神啊，来跟祷告啊，来跟这个圣灵相交啊，这个就是使这个真儿子就可以成长，你这个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呢，就是这个生活的操练啊，你内在生活就是必须的，但是呢，你的生活上面的操练也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在生活是操练我们的灵，对吧？内在生活的时候主要是操练我们的灵跟神相交嘛，对吧？但是呢，我们还有灵魂体啊，你只是操练你的灵，你的体和魂都不变，那不会，真儿子不会成长啊。因为人就是灵魂体的结合，所以呢，你为什么平时生活要操练呢？因为平时的操练就是涉及到体和魂，但也涉及到灵，灵圣灵在引导你啊，要你做啊，但是肉体不肯动啊，肉体很不舒服啊，那么呢，你平时的操练不可少。如果你平时操练少了，你的魂和体永远还是不变的，你的灵在那里变了，你体和魂没变，你这个人真儿子还是不会长进啊。所以平时的操练就是它就是要涉及到体和魂的。你比如说你受到批评了，你受到抱怨了，你受到指责了，哎，你的魂就很不舒服啊，对吧？很不开心啊，你就很想辩护啊，对吧？你很想反击啊，你很想逃避啊，对吧？这都是肉体的老模式。这个圣灵在你的里面感动，要服下来，要接受。哎，你这个不，你就不舒服了吗？但是生命的改变都是在不舒服的当中改变的，舒舒服服从来不会改变的啊。所以呢，这是我的教训，这是圣灵的圣经的话语，这也是我的经验啊。就是说，舒舒服服不，生命不会改变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说，你要背着十字架，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舍己，那是舒舒服服的吗？如果是舒舒服服的，那不就是悟道了啊？舒舒服服的叫做舍己，舒舒服服的叫背十字架。耶稣说，你要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肯定是不舒服的，对吧？所以呢，你要随从圣灵的引导，你要就是克服自己啊，就是不舒服的感受，就是舍己，这就是平时的舍己。你每一次舍己，你的真儿子就增长，就长进啊。你每一次这个啊顺从肉体，你的肉体就长大，那个耶利哥城又会恢复，又会开始恢复的耶利哥城。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需要啊来操练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今天在等候神啊，听这个YY 平台的时候啊，一边听的时候，我一个感动就是这一个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所以呢，这里面这个经文为什么，我这个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经常讲这个经文，但是今天呢，神在我里面感动，就是说操练跟圣灵相交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跟父相交，一个是跟子相交 啊，跟父相交就是朝令真儿子，跟子相交呢就是朝令心腹啊。这个类跟圣灵相交是有两个层面的，我们当然可以一段时间以跟父相交作为重点，一段时间跟子相交作为重点也可以同时，不是同时，就是说平行的交错的也是可以的，没有限制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跟圣灵相交两个层面，一个呢是跟父相交，就是真儿子啊，就是来跟父相交，一个呢就是跟子相交，就是心腹跟心郎相交啊。所以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代表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跟圣灵相交就代表跟子相交也跟父相交啊。这是我从这个经文里面读到的这个亮光啊。因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这两处都告诉我们，就是说它的条件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啊。就是说你就看顺服跟爱是不能分开的啊，你的爱要通过顺服来表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就是顺服，这人就是爱我的，这就是爱啊。所以呢这个你要看到这个爱我的呢人呢，他有个应许，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就是父要爱他，子也要爱他，就是天父要爱我，这个新郎也要爱我，就是说我有双重的身份，我是真儿子，我也是心腹，所以我既得到天父的宠爱，又得到什么这一个新郎的宠爱。但是他是有个条件的，这两重的爱都需要有个条件，就是他只给舒服的人，悖逆的人领受不到这种爱啊，领受不到这种爱啊。所以呢只有顺服的人啊，爱神的人，那么呢他就可以领受双重的爱，就是天父的爱和新郎的爱，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见没有，他这个新郎也要向心腹显现，天父也要向真儿子显现啊。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应许啊。23节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这个爱很顺服再一次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呢他讲到我父也要爱他，而且呢我们，你看见没有，我们啊，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就是说父和子都要借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与我们同住。这个同住就是同在啊，而且呢是不离开的同在，不是那个访问式的同在，同住就是说持续的同在啊，不停止的同在就是同住，就是还有一个探访式的同在啊，就是偶尔来访问你一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里，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这个是一个开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心腹也做真儿子啊，这个两方面是不矛盾的，是并行的啊，是并行，是我们的双重身份。所以呢父和子都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也不是矛盾的，而是并行的啊。所以我们要朝向这一个，因为神要训练我们成为这个第一支军队啊，第一支军队必须是双重身份，真儿子和心腹才可以成为第一支军队。我现在神开启我了，你单纯的身份不能够成为第一支军队啊，必须是双重的身份，真儿子心腹啊，这才可以成为第一支军队。所以呢那么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就是要学习跟圣灵相交，就要跟父相交，真儿子跟天父相交，心腹跟新郎相交啊，这两方面的相交是我们要来操练的啊。所以呢你说哎，我这个你他有时候就是说哎，你是操练这一个方面，心腹的方面，哎，你操练心腹的这一方面，操练了一段时间，你也要操练一下真儿子啊的这个跟天父的相交。如果你只是注重心腹的相交，有时候你就会忽略什么呢，你忽略了跟天父的相交，也就会忽略你跟你的同伴的关系啊，就是说人际关系就会出问题，肢体关系就会可能出问题，跟权柄的关系可能出问题，跟下辈那么这个亲子的关系也可能出问题，因为这都是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呢 他要需要我们有真儿子的心，跟真领受天父的爱，跟天父相交，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可以健康啊。所以呢，你操练了心腹一段时间，要注意操练一下跟天真儿子跟天父相交。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你是真儿子啊，你像回教运动，他们特别强调真儿子，真儿子跟天父相交。我看他们每一次聚会，基本上99%都是在讲跟天父相交，很少讲到心了。当然感谢神，最近开始已经有偶尔也听到他们讲心腹了，但是呢要多有一些心腹的相交。这个末世新第一支军队是什么？真儿子和心腹双重身份的觉醒，双重身份、双重的生命的成长啊，双重的职分啊的这个彰显啊。这个双重的职分就是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啊，这个儿子是有君王的职分，所以儿子就给大卫的钥匙，大卫的钥匙就是一个王，你知道吗？他有君王的钥匙。那么心腹就有什么麦基洗德的这个祷告经啊，所以呢这个神都给我们了啊，所以神都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有了真儿子心腹的觉醒，那么呢还要有追求这个生量。你生量太小，刚才有一个姐妹好像是小红，她就讲我们生量太小。是的，我们生量太小就不能彰显职分，你知道吗？或者说你有职分，但是你的职分不能扩大，不能带出这个果效，那个应该有的果效，就是会受很大的限制。因为那个服侍的那个职分的能力和果效是受你的身量的限制的，所以你一定要追求身量的成长。我们的这个我在这里呢，神也感动我一点，就是说这个经文啊，这个两处经文也感动我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操练啊，可以是双向的，很感动我。因为人是灵魂体，人是灵魂体，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操练既可以从灵开始来带动我的魂和体，这是一种操练。那就是什么呢？从内在生活啊，那里领受到了啊，领受到了这个开启，领受到了这个爱，领受到了能力，那么呢我们就来化作行动带动我们的魂和体，这是一种操练，是灵来带动魂和体，这个很好啊。但是呢我们不要拘泥于这一种，你说我的灵没感动啊，我就不动了，不，还有另外一种操练，由体来带动魂和灵，这是可以的。这个体魂灵的敬拜就是这样子的啊，我没感动啊，我心里一点感动没有，没有感动跳，你没有感动也跳，所以呢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没有感动，我这个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的，我没有感动，我要爱他，我没有感动啊，我现在里面一点爱都没有，你没有感动，你没有一点爱，你就用这个意志化作行动，就像那个饶恕一样的，我没有感动要饶恕他，我觉得我很恨他啊，不，你觉得你很恨他吧？神命令你饶恕他，你就要顺服，顺服是靠着意志的，这个意志的选择带动你的体，带动你的动作，你就去跟向他饶恕，跟他说饶恕的话，你这个动作会带动你的魂魄，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就是圣经上面这样讲的，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要用意志来行动，来把你的魂和灵的爱带出来。啊，这双向，这个不是哪一项哪一个方向是更优先，而是说你需要两条腿。我们的操练需要两条腿。一条腿呢就是由灵带动魂和体。这个是一条腿的操练，但是光这一条腿啊你还是飞不起来的啊，你需要两条腿，两个翅膀啊，你才可以飞起来。另外一条腿就是什么呢？就是用你的体，其实就是用你的意志选择来带动你的魂和灵啊。这两条腿就是说就是那个信心跟顺服，实际上这两条腿其实就是信心和顺服，就是喊，就是小孩子，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啊，是两条腿，不是一条腿，这样就更快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两条腿来操练。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 啊，非常非常非常阿门，非常阿门。刚才周爸分享的这个叫信心和顺服的操练，我正好呢，这个周末不是参加了这个遇见神特会三吗？这个遇见神特会三呢，我在那里也是有一个感动，就是这感动，因为正好上一周我也分享过，就是这个人呢，他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群体当中啊，有那篇我看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觉得他这个分类我对我很大帮助。他说呢，基督徒群体当中呢有两类人，一类人呢是叫就是属那个定罪感很强，一类人呢是属于无罪感。那我正好呢在这个正好在这次那个遇见神特会三里面呢，我在那里想那个 A 到 Z 的时候，就突然也有个开启，就把这个两个相关起关联起来了。这个就是定罪感很强的人，他的属灵的软弱点在哪个地方？就是一个定罪感很强，我相信大部分在跟随，包括昨天那个就是宝座前的敬拜那个时候，神其实跟我也有点的，还是在这个就是 A 到 Z 啊，就是这个信心和顺服这个事情上又有一点想到了，就是我在正在敬拜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这两类人在我们身边，包括我们自己，确实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自己大致可以分一下，就是这就可以帮我们查出我们最软弱的点在哪里，这个短板在哪里。那个定罪感很强的人呢，通常是信心方面有问题啊。定罪感很强的人通常是信心方面出了问题啊，就是一般就是他你一般如果一个人说我定罪感很强，我很内疚，我很罪疚，通常来讲就是要学习顺服，学习相信谁呢？相信神的恩典，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大能。其实他是需要在真理上，他需要在真理上啊加强，他需要在 Z 点加强，就是他要深深知道，他不仅仅是头脑知道 Z 点，同时他也要跟随圣灵，在圣灵里面去操练那个，去对那个这一点，就是神的恩典，神已经成就的这一切的事情，不是靠己力，乃是靠恩典这个层面，多多去了解认识神啊，在那个从心灵深处去认识神，从头脑到心灵深处，整个全人都要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爱，多去经历恩典，多去经历爱这个层面。所以呢，就是这个增长信心这个层面，所以呢，这是一类人，就是这种定罪感很强的人。那我呢，我因为我在前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个罪疚感很强，这个定罪感很强，所以呢，神就带领我呢，确实是因为信心不够。那我就对那个进入至圣所，我就在这方面有些操练，就是怎么进入至圣所，让我的邻人，我要鼓励他，我要带领他，我不断的跟他宣告天父爱你，天父现在那个膀臂已经张开了，主耶稣基督他把圣殿的幔子也裂开了，你要坦然无惧，你不要胆战心惊，你要坦然无惧，你不要老是被定罪，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很罪恶，我说你要坦然无惧，我就把希伯来书那个跟不断的跟他讲，对我的邻人讲，对我的心讲，就说你要坦然无惧，勇敢的跨过去，勇敢的冲过去，勇敢的到父神面前去，到父神的怀抱里去，父神爱你，你甚至可以坐到他的那个膝盖上，你可以抱着他的颈项，你可以亲嘴跟他，你可以藏到他的怀中，我就是不逼我的那个邻人不断的要进入到这个，不断的进去，就这就是对那个罪疚感很强的人，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因为我站到这一点，因为我这个这一点是从圣经来的，是神告诉我的，神告诉我的恩典，这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付了那么大的代价，他已经成了，你做了啥呢？没有做啊，全部是靠恩典呢、啊。所以呢，所以对定罪感很强的人，反而要对救恩真理啊，要特别的下功夫。其实就非常基本的真理，都是那些很初级的很基本的真理，非常基要的真理，我们常常讲的，甚至福音派的老讲的， 所以呢，其实那个 Z 点，就是那个定罪感很强的人，恰恰可能需要啊，最福音派的这些真理啊，这些最基要的真理，要深深的入心，要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去下功夫，那也要操练。他其实也是要操练，他头脑知道是一回事，他要让心灵深处去知道，他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这里头也有等候神，也有顺从圣灵的问题，就是让圣灵把这些基要真理啊刻画在我们心板上。化作成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信心。那另外一类人呢，就是属于无罪感的人。无罪感的人呢，他是通常是在顺服上有问题啊，在顺服上有问题。所以呢，他通常是需要学习操练顺服啊，不是说那个定罪感的人顺服就没问题。但是他不是他突出的问题，不是他第一个问题。他其实顺服可能也有问题。因为顺服和信心它有的时候是彼此促进的，它有时候有彼此辖制的，所以它其实它显露出来的它那个是信心的问题。那个对无罪感很强的人通常是顺服，所以无罪感很强的人呢，他需要多认识自己的 A 点，多认识自己的 A 点，多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个需要圣灵光照，需要针对自己，需要个人化具体化，把那些基要真理充分的个人化具体化，他需要去操练这一点。操练就是我是什么，就像我家师母他分享的，不要越过我，我懂得这些真理一定不要越过我，你不要头脑一知道然后呢就马上去教导别人，然后自己从来就不去做。这个呢他特别是需要在 A 点这个层面多训练 A 点，多蒙 A 点。那 A 点呢它有多种方式，那以前我也讲过它用四种途径。一呢是圣经的对照，圣灵的光照，家人的关照，环境的映照。他这是你家人是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像无罪感的人他特别需要那个心直，就是要一定要直言，就是要有人给他直言，就是有人敢跟他讲真话，有人敢跟他指出问题来，要有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在你身边其实是神派过来的，是神差遣给你的天使。因为你无罪感太强啊，你就不知道，但是旁边的人都知道，旁边的人已经恼火的受不了了都。所以呢，但是呢，无罪感他就是很自信嘛，就是他的人生当中，他成长经历当中，他确实是很自信的。他的自信不等于信心哈。自信不等于属灵的信心，他只是对你自己有信心而已。所以这种呢，他特别需要那个，特别需要你身边的人，那种敢于直言的人，对你真有爱的人，有真爱的人，他才敢讲真话。所以呢，一般来讲都是你身边的人，一般来讲都是配偶。所以呢，配偶才有这样的勇敢，因为他爱你，他才有这样的勇敢。所以呢，多多的去听你身边的人对你讲的直言和真话。所以呢，有的时候听得不舒服，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操练顺服那个顺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顺服的时候。所以呢，这就是我在这个周末当中，我感觉就是这个 A 点和 Z 点，它对应的是两批人。那昨天我在那个宝座前敬拜的时候，我为什么又想起这件事呢？我想起什么事呢，就是我刚才是讲到我个人嘛，那我就想到一个我的想到群体了。比如说我们上 YY 的这批人和没有上 YY 的人，比如说参加那个宝座前敬拜的人和不参加宝座前敬拜的人，比如说参加遇见神特会三的人和不参加，从来不参加什么遇见神特会，也不参加领袖会，就是说你教会做什么都他都不参加，他也是两类人。那个参加的人当中通常可能是信心，就是在信心这顺服没问题好像好一些，通常是顺服的人，但是呢他们要学习操练的是信心。那些不参加的人呢，他可能要操练的是顺服，通常是不顺服。所以呢他所彰显的那个病症不一样啊，不是说他们另外一个问题他没有，他主要是他首要问题是这个问题。所以那些我们在紧跟教会的这样的一批弟兄姐妹，通常是顺服要好一些，顺服的问题好一些。我们可能拦阻的，首要拦阻的可能是信心。那些永远不参加教会的一切，教会你做什么东西他都不理你，通常是顺服上面有问题。 所以呢要多多操练顺服。所以那样的弟兄姐妹通常都是要有环境，可能神会使用环境逼使他们啊，他们不然他们高傲的头骄傲的头降服不下来，所以通常是这样做。那我昨天在宝座前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个，我也许是神开启吧，就是我想到了这个原则用在群体上面可能有一些指导，就是我们作为牧者来讲可能会诶对哪些人这个群体应当是怎么来去帮助他，对另外一个群体怎么能帮助他，就是我就想到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真的是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的父母亲就是从孙爸开始，然后周爸孙爸，然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来跟我们再次的来讲我们如何来能够做到这个从体魂灵三个层面都能够来和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对齐。真的是有福的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双重的这样的身份，就是说我们是心腹，是主耶稣基督新郎的心腹，我们又是这个真儿子，就是对主耶稣基督对这个天父来讲我们是真儿子。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尤其是我觉得在我们分堂啊，在新生堂特别特别要来操练的，就是要开始要来跟随要来顺服操练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体魂灵的这样的敬拜这个体魂灵的敬拜我觉得在我们这边呢有一点不好推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往的这个特会当中，就像刚才孙爸所讲的，就是在过往的这些特会当中，包括这个这个宝座前的敬拜我们都没有跟上没有跟上。所以呢就是说没有在这个方面这个、一个环节上你没有跟上，那么无论是背后所体现的我们的原因是什么，不管是因为我们不顺服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跟随上有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或者是就说不管什么原因，但这一步跟不上会导致后面就很难能够跟得上。所以呢这个是需要一个突破需要一个突破，就是很大的一个突破。那怎么做呢？我个人在圣灵在上次呢在我们弟兄祷告会的时候我和吴区长我们两个人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突然感动我们两个人同时有这样的感动。就是真的是要有一个真儿子的心才能有这个突破。没有真儿子的心，你真的是你说把天说下来都没有用。我们的就是说从自己本身开始，有没有这样一个真儿子的心，就是先不要去看别人或者怎么样去推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来活出这样一个体魂灵的敬拜或者是宝座前的敬拜，宝座前的这样的恩膏让他能够留下来。无论你怎样去推动，如果自己的内心当中没有去把这个体魂灵的敬拜让这个身体就是刚才周爸所讲的两个腿或者是两个翅膀同时能够让它飞起来，一边呢就是说让身体来带动这个里边的魂和灵，另外一个方面就从灵里边来带动外面的身体这样的双向的这样的两条腿走路这样的方法。如果从孩子我自己身上如果能够没有能够做出来，没有能够做好的话，那么你要就是说去要求别人或者去影响别人那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是同样的一个同感一灵，就是圣灵在里边提醒我们说你自己要做出来，要把它真正的活出来，而不是说表现给别人看自己能够活出来那别人就能够学到，如果自己活不出来光讲是没有用。所以呢今天早上这几位爸妈所分享的我非常的领受，非常的阿闷，就说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上开始让这两个条腿都能够走起来从里边灵要求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来引导，像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圣灵来引导，然后走正确的路。那么在碰到这个身体他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当灵已经动起来了但身体不愿意顺服的时候，要反过来就是把这个身体要让他那个要在十字架上死去，要有一个顺服，要有一个虽然难受虽然不愿意但是还是能够顺服然后能够走起来。那么这样的话两条腿走开始可能会踉踉跄跄，会不稳定，会不舒服会别扭，但是呢当我们两条腿走起来的时候，我相信神是祝福行动的人。当以色列人他们把自己的双脚放在这个约旦河当中的时候，那么约旦河水就分开。 所以呢，当我们踉踉跄跄的迈开步子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来不断的带领。那么我觉得由己及人，由里向外，这样的属灵的这样的原则就会在我们身上得到应用。那么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个大部队，我们都可以一起这样的走起来。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做头的是真的是压力很大啊，我感受到我们的父母亲的这个压力，我也感受到我自己，就是虽然我不是在整个教会做头，但是我还是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觉得有这样的压力，就是如何能够自己从自己内心当中能够把它活出来，能够两条腿走起来，然后呢再带领我们的大部队能够往前走。所以这个是一个课题，也是一个神真的是操练和检验我自己，我们这些做头的，无论你是在大的范围内还是在小的范围内，你在某一个区域还是某一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小组里边，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你做头的能不能两条腿走起来啊，从里是从灵来带领，从外面是用身体，然后让自己逼迫自己，让自己能够顺服下来，能够走起来，这样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检验。就弟兄姐妹都在看，我们的圣灵也在看，所以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台戏，我们在里面是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的圣灵能够得满足，那么在外面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世人能够得满足啊。昨天我们在姚牧师家里有一个聚会，那么姚牧师给我们分享，就说彼得前书里边讲到说，我们真的是要有这个内心当中有一个爱能够活出来，这个爱能够活出来，我们的心那有天赋这样的爱的心能够活出来，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里边能够就是说由我们里边有忍耐，然后到外面去爱弟兄，再往外去爱众人，所以我们这样的心才能一层一层的活出来。感谢主，所以我真的是特别的阿闷，要从我自己开始啊，真儿子的心能够活出来，心腹的心能够活出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闷。
阿闷。手机我这一直不太好使，周爸分享的我听了一点点啊，孙爸分享的我就没有听见，张大哥分享的我就特别也清楚，但是我今天领受最多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周爸所分享的，我们用两条腿来亲近神啊，这个呢现在已经在我们当中在运行啊，是以前我们不是完全明白的。啊，我们以前都以为我们要从灵里来渴慕，灵里来亲近神，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对我个人，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不是太那么做得好，不能那么每一天的固定的安静下来与神亲近。啊，当我们今天领受说我们从另一条腿，就是先从体魂灵里来敬拜啊，这个我们确实借着耶稣亚团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领受了这个真儿子的恩膏啊，我们可以这样自由的敬拜啊，这个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比出来的啊，我意识到我们确实我们都是有非常愿意的心，渴慕要成为真儿子，我们又领受了这样的恩膏，那我们就是很自由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各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自由的先用身体来敬拜，很快就把我们的魂带起来，让我们灵就有了这样的感动啊！我觉得这个是太宝贵了啊！我觉得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水流里，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来操练，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啊！那另外一点就是让我听到孙妈的分享，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顺从圣灵的带领啊，这个是一直很宝贵，我们也都明白啊，但是确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因为宝会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来指教我们啊，这句话就是说他任何事情圣灵都告诉我们，只不过我们听还是不听。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下半节，并且让我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啊。但是我个人呢，领受呢这样的今天的一个再一个提醒，那我想到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是那么敏锐，凡事都顺从圣灵。我们最知道我们的内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劳苦，我们的不喜乐，我们里面的这种没能力，都是我们又远离圣灵了，靠我们自己，里边就让圣灵担忧了。那我们今天真的要今天就呼求神，呼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顺从圣灵，在他里边得到这个能力，不消灭他的感动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各位属灵父母的分享。刚才周爸最后讲的那个几句，就是讲到感动和行动、信心和顺服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这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这个进路不同啊，当把这个两个双向的操练都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为自己就是说来找这个借口，就是说我不能我没有感动啊，所以我就不去做，所以就是不能够只坐等这个有感动因为有些人是从感动带出行动，有些是先去顺服先去做行动引出里面的感动，做的时候有行道的恩高，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包括这个小到一个称呼大到一个其他的这个层面，操着做儿子正儿子啊，很多时候你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行的过程中间，哎，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体魂灵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哎，他就带出这个感动。所以从灵里发出带出行动也好，从行动发出最终引到这个灵里面的这个就是一致的一个身心灵一致的一个这程度也好就是这两个进路实际很就拓宽了我们就是就拓宽了，就是使得我们就是说不能是只是坐等有这个感动才去做，所以这个双向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现实的意义，操练也对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有意义。那我个人就是说今天特别有体会的一点呢，除了这个就是说就是刚才周爸引的这个约翰福音14章23的这个经文，就是讲到说我们对天父做真儿子，对耶稣做心腹的这个双重的身份。双重身份圣灵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和活出这两个身份，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个两个身份在我们的里面呢是就是我们的操练也好是平行的或者是说交错的上升的但是有的阶段呢它就是有这个重点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经历，我自己本来还是这几天在总结，因为毕竟真儿子特会才刚过去了没有多久，我们还在特别的操练在这个真儿子这个层面就是说在前几个月呢就是神对我呢就是特别就是心腹的带领非常明显，这个恩膏也非常的强在那个状况中间呢有些东西有些时候呢我没有是特别意识到一些的事情但是当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苏醒我自己也跟着教会我们一起苏醒以后呢我就再回顾呢我发现这两个双重身份他是就是怎么说他是不可以彼此取代，或者说不是一个就跟周爸说的哈，就是说一个是更上边一个是很基础，那么如果你达到了这个上边的，你的基础自然就有了，他不是这样的，他还是都要来苏醒，都要来操练，一个对天父，一个对耶稣新郎的那真儿子的这个特会之后呢，这一段时间我自己感受到就是神呢可能算是刻意的稍微把这个心腹的这个恩膏在我里面有些一点减弱我一开始呢是有一点紧张的，我一开始是有一点就是哎呀这个怎么会有些减弱了那当我去安静下来就是说这段时间再去体会的时候呢我就是感受到有两个神带领我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本身在我们跟主耶稣的这个情感就是说心腹这一块哈，他这个从神来的这个恩膏和我们自己的追求他本来也不是总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也是会有这个高或者低或者你感受上的强烈或者是减弱，那么你 要用怎么样的心腹的这个生命回应，就是对在心腹的这一块，他本来也不是持保持在同样一个恩高的这个程度，或者说这个阶段啊，他也有不同的这个时期啊，所以这一个是我是觉得我是一直都是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感受到因为说到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啊，可能神要让我在这个时间呢比较有精力和比较有就是重心的稍微要往这个正儿子方面来转，因为正儿子他这个方面包括的很广的，包括你跟天父关系、权柄的关系、弟兄姐妹平行的、上下的各样的这样的关系，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而且很多方面我们有了突破以后还要操练，还要持续，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上面有特别的一个重点，而且就是特别的一点就是。我就感受到，就是在前一段时间，特别在这个心腹啊，这个关锁的缘呐，跟主耶稣啊建立一个一对一，因为以前太弱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特别在建立的时候呢，我发现实际上我对身边的人就没有什么感觉，就是不是说我要很硬的心肠不去感觉到别人，而是说那段时间因为耶稣他要做的就是要吸引你的心成为关锁的缘啊，让你在一个特殊的恩膏里面，你只看到耶稣，而且你也只重视他的感受，你也只跟他建立关系，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不管这个阶段的这个长短，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像以前我们因为都在外面，都非常的心里很忙乱啊，行动很快，所以呢有一点网过正的来把你来有一个跟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关锁啊，而且心腹的恩膏本身它也是垂直的更多啊，就像周爸讲它就垂直的更多，那一段时间呢就是说好像对身边的这个状况也好人也好啊，你虽然在处理在面对，但是你没有什么进到你里面，你没有什么感太多的感受，但是呢做真儿子的时候呢，神就让我对身边的人特别有感觉，特别有这个感受。那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在这个心腹的这个恩膏操练里面，中间其实也有，因为平台讲到十字架的时候讲到，我忘了是七言的第二言还是第几言，哦对，接到我的就是说约翰把玛利亚接到家里住，就是要去来爱身边的人，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努力，就是说一定要来注意这个彼此相爱的事情啊，我们要来爱哈，这个不要忘记了这个小妹，当然那个时候都是在心腹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对不对？但是好像还是有这个意识，但是不是在实际的这个生活中也好啊，这个关系中也好，特别得这个要领或者特别是这个重点，因为这个还是不同，因为在真儿子的里面呢，他跟上下左右的关系啊是更加的清晰，因为每一个方面他都有这个清晰的指导，真儿子是怎么样做属灵父母亲啊，你怎么样做属灵的儿女啊，你怎么样，这个是他，因为这是真儿子这个层面是更加丰富的，所以我就在现在还在体会。我现在就是在体会就是说这两重的身份是不可以彼此取代的，是都要苏醒，而且要来成长成熟的这个身量这个当然我们跟天父的这个垂直关系这个你有什么障碍需要来扫清，需要来加深，那么真儿子带下你跟身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大部分的人际关系，在真儿子的里面的这个恩膏里面，这个真理里面，这个操作里面都可以在解决和这个提升，因为大儿子啊小儿子这些都是属于孤儿的范围都提升那么跟这就跟天跟耶稣的关系就是在这个心腹的里面来操作，所以我也来求，因为刚好今天讲到在圣灵的工作，就是若是没有圣灵，这两重的关系都不可能开启，也不可能突破，你也不可能有能力去来做所以圣灵来开启我们，来打通这一切身份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认识也好，操练也好，也这个来提升这个身量也好包括今天这个约翰福音，我想我要自己要来更多的来默想，就是我们跟天父跟主耶稣哈圣灵怎么来帮助我们来爱天父爱耶稣遵守神的道而且是我们天父和耶稣一同来与我们同住，就是真儿子和心腹的身量都齐头并进的往上来提升，我们怎么样在圣灵的引领的里面，在这两重身份和身量上面都来提升，我觉得神做事真的是太有智慧了， 所以啊，感谢神的带领，就分享这些。
阿们。谢谢每位牧者的带领，再次献上感恩。